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继续在敬拜神的时间，透过他的话语来敬拜他。今天五堂崇拜结束，大概12:15的时候，我们会有会员大会哦，所以所有会员请准时参加。那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来宾呢，你可能在用餐的时候会感觉到比较冷清一点哦，因为大多数的人都在楼上，都在这个会堂当中开会。那我们今天要进入到这个哥罗西书9次的这个信息了，主题是活出所信。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呼召我们聚集在敬拜你的时间，在敬拜你的场合，能够来借着你所留给我们的话语一起长进。求主亲自祝福一下的时间，让传讲与聆听你话语的人一同接受圣灵的引导与感动，好让我们知道如何在生活当中将你的道，将我们所信的能够有感的活出来。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哥罗西书，我们大家 有可以翻开手中的圣经，它从这个2:6开始呢，我们先复习一下这个整个书信分段。那在第一章开始是一般的信首，保罗从问安、祷告、感恩开始，然后紧接着就是爱子颂，讲到了那位超越一切的基督，在凡事上、在万有当中都是首位的这个基督。那么不单单只有在教会里头，他更是宇宙万有的主宰。然后接着1:24-2:5，这个段落讲到的是保罗他的自述，因着他为福音的缘故，为神全然摆上自己，甘心情愿的做耶稣基督的奴仆。那从2:6开始一直到4:6，就整个主要的核心大体上来说，可以看到一个和保罗其他书信 很类似的架构，就是在前半段特别因着当时这个教会当时整个面对到的一些挑战，然后保罗从很基本的教义上面来做提醒，那帮助教会在信仰上面、在真理上面能够打好根基。然后从3开始以后的后半段呢，保罗说的就是比较实际上面在生活层面上面的应用了。那么就在中间这一整段的开头呢，也就是今天信息我主要会 cover 的2经文，也就是第6、第72经文我们来看第6讲到，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这边特别用接受，接受这个词和约翰福音1:11里面讲到那个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的人却不接待他，这个接待是用类似的方式来提醒哥罗西教会的人说，你们和耶稣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你们和耶稣不是只有用悟性去理解，光用脑袋去这个智慧 脑袋这种有限的人有限的智慧去参透这样子就足够的，而是必须发自你内心一个真诚真正的信心去接受耶稣到自己的生命里头，那这样的关系才能够被建立起来。那到底要接受什么呢？更准确一点说，到底是接受谁呢？后面保罗讲了主基督耶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在第一点有更说的更详细一点。那保罗说到，既然接受了主，就当怎么样？就当遵他而行当生命中有了主宰了，那么我们的生命的表现必须来遵着我们的主 follow 他的脚踪而行。然后接着也就是第7讲到，在他里面生根建造，然后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这边讲到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也就是要提醒哥罗西人最早就是从保罗传给以巴佛，以巴佛在告诉他们这些当中的许多神的话语的教导。那么我们知道当时的教会已经受到了一些外面的言论和世俗的言论去影响到许多的人了，也就是2:8讲到的理学啦虚空的妄言啦不是照着基督乃是照着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这些言论已经渗透到教会里面。那保罗提醒他们不要，千千万万不要离开耶稣基督，也不要离开他们曾经领受过的这样的教训。在这一节里面，在 这一节里面，保罗一连用了几个字生根建造还有坚固增长，那这个都是在描述教会应当如何按着使徒的 教导来学习如何来前面那节讲到如何去遵他而行的包括生根建造然后坚固 增长。那六七这两节经文呢，也时常被一般的人视为整卷哥罗西书它的主题经文，就是出自于这两节。它不但承接了上文的这个爱子颂，然后强调耶稣是一切的主，那也为着之后保罗要提出来的教导来做铺陈。那么今天我就是从这两节经文 来分享，预备今天的信息。虽然只有两节，但是可以感受得到保罗他那样很真诚而且很 firm 很肯定的心，要告诉哥罗西教会你们千万不要忘记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你们所信的是谁你们信的可是耶稣就是前面那位掌管万有的耶稣，他是你们的主，他是基督因此你们因着他要展开一个生命全新的篇章，那么也因此你们应当从里到外行事为人思想意念生活各方面都要跟随着主耶稣的脚踪，行在主的旨意里面，不但要像这个树苗一样把根扎好，也要像这个盖房子一样要建造的稳，有一个不断更新不断成长的生命，好开花结果，这样子你们必能够在所信的道上得以坚固并且在生命当中发出这个感恩的赞美还有颂赞。那借着这段经文我们就来学习如何活出我们所信的。那一开始我也从信仰的本质内涵，我们所信的为何，我们信的是谁开始，然后借着我们看到真信仰的流露，我们的生命要因着这样的信来影响我们的行为。那讲到的是生命能够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然后在行为各方面然后尊主而行，显露出流露出我们真正所信的。那最后一点讲到的是真信仰的检验，那当我们的信仰能够活出来的时候，我们便能够在生命当中体验到我们对于所信的更加的坚固，并且能够时常充满感谢。那我们从这两个部分来做一个信仰的检验信仰的查核。首先在信仰的内涵这一点，我要讲的重点是放在保罗在第六节一开始就说到的接受主基督耶稣。那么基督徒所相信的不是只有一套空泛的理论，更不是在告诉你强调一些这个生活行为的细节和行为准则这样而已。当然了，基督的信仰一定会有一套是基于整本圣经的内容，整本圣经强调的架构所整理出来，是透过很严谨的方法归纳出来的，我们说是教义或者是说信条信经。我们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有听过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从圣灵感孕，从童女玛利亚所生我当初信主受浸的教会是巡礼会，那么每次聚会的时候我们就要背一次这个使徒信经。那这些东西呢是帮助我们不会走偏不会信错了，当你接受到一些其他的资讯你回到这个信仰的信经最基本的这个根本上面 来比较，那这些能够帮助我们 保持着教会的纯洁，保持着教会的正统性合一有这样的功能。但是我们要真正要信的最重要，我们要信的呢必须要是耶稣基督基督信仰不是一个客观的道理而已，也不是只有存在那个教义里面而已，基督信仰强调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叫做耶稣基督。那保罗这边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所以用接受 来形容就表示我们信的是一位神是他是有位格的，他是活的神，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存在，和你我都一样拥有理智拥有情感拥有意志，神是这样的一种存在。那也因此基督信仰说的这一位神是能够和人发生真正生命的连结，有产生真实的关系的。保罗用接受来表达一个很 personal 很个人的关系，这种关系你没有办法去庙里对着一个石头造出来的或者木头雕刻出来的偶像来发生的，或者你对一套很空泛的这个理论去产生任何生命的连结。神与人之间关系的建立是人可以用信心去接受，好像你伸出一双手出来去接受这样子的，必须出于个人的也就是你自己的决定，然后就开始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我时常提醒大家这个信仰呢 是你可以做出选择，而且必须是自己做出来的决定，不是人强压在你身上，不是说，这个我的儿子硬逼着我要我去信，或者说我硬逼着我的小孩要他去信，这个做逼不出来的。那也不是说一个人他出生，自小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基督徒的家庭，他父母爸爸妈妈甚至他的祖宗三代都是基督徒，然后他一生出来就自动成为一个基督徒，没有这一回事的。那更不是说我们好像相处在一个这个基督徒的团体啊，好比说我们在各个地方的团契里头，或者在教会里头我们都有固定的参与里面的聚会啦，每周也都查查圣经啦，那这样我是不是就算是一个基督徒呢？也不是哦，也不是说你从基督教的学校小学中学一直念到大学，你拿的全部都是基督教学校的文凭我有这么多的文凭都是基督教学校，我从基督教学校毕业的，那我就是基督徒。 No， 不是这么一回事哦。你必须是亲自去接受。那么最常的发生的情况就是有人来向你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节讲到，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也是你们也领受了。这样，那这是最常见的方式，就是你有接受到福音的信息，然后你经过仔细的思考、清楚认识、判断之后，你自己做出来这样的一个决定。你其实你只要把最核心和这个福音最核心的信息把它搞清楚了，其他可能会有一些旁枝末节，假如不影响你对相信福音里面所讲的这一位耶稣他是为人的罪死并且复活这样子的话，那其他的旁枝末节你都不要让它影响你来接受这样的福音，来接受耶稣基督。那么否则你就会叫做什么因小失大，你因着这些旁枝末节影响到你一整个人生。那我们继续要从保罗所说的，你们既然接受的是主基督耶稣来看，这句话也可以理解说我们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那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哦，好像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所提到的，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在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主耶稣基督这三个我们说他的这个 title 名称称谓都必须是合在一起的，必须是我们全部缺一不可，都必须是我们相信并且是接受的。那么讲到主的时候这位万有的主宰是必须是我们生命的主，那我们的生命必须让这位掌管万有的这位主来掌管，我们要认他为主，要听命于他。那讲到基督的话，那旧约里头预言的这个弥赛亚，也就是神为人类所预备的救赎者，亲自的要将他的百姓给救赎出来，那么也这个也就是耶稣这个字的意思。那讲到耶稣的话，正是神在肉身显现的时候的名字，它代表了所有我们所信的神，是那位曾经天使报信然后降生在马槽里面道成肉身有血有肉的人，他叫做耶稣。那透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并且从死里复活，这位完完全全的神曾经成为完完全全的人，他成就了福音，成全了这个成为了人跟神之间唯一的这个道路，唯一的中保，然后完成了神救赎世人这样的一个计划。那这个是保罗提醒当时哥罗西的人，也是今天所有凡是得救的人都要相信都要接受的内容，必须是包括主基督耶稣这三个名分的。那么平心而论，当我们说我已经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比较倾向于我只想要耶稣做我的救主基督，而比较容易忽略到要让他做我生命的主呢？我只想要基督的救赎，而不想要完全降服在主的权柄之下，接受他的统治，接受他的掌管。好，因为好像我感觉要耶稣做我的救主比较容易嘛，好像是讲员一呼召，好，我一举手，我做一个决志的祷告，就成了的。 你说要我让一生都要让耶稣做我的主，听他的话，按照他的教导去行，哇，太难了。我生活各个前面，从里到外，从心思意念到言行举止，都要尊他为主，哇，光听起来就很折腾了。我们多数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只想耶稣帮助我们脱离那个罪的刑罚，只要他做我的救主，却不愿意在今生去寻求同样一位主的帮助，让耶稣帮助我脱离那个罪的吸引跟罪的诱惑，不想让他成为我的主，不想靠着他的能力去铲除一切那些缠绕我们的自己的罪。是的，我们最害怕去的那个终极的刑场，我们说地狱、硫磺、火湖里面，我们最担心的那个终极的刑罚，也就是永死，在永恒里面完全死在里面。那耶稣已经用他的应许，用他的保证告诉我们，他已经能够战胜，他已经替我们解决了。但是耶稣更是要我们在活着的时候，也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去享受他应许的能力，他完全可以做我们生命的主宰，帮助我们脱离罪恶的诱惑跟试探，只要我们愿意来寻求他的帮助，生命让他来掌管，而不是一直不甘不愿的，然后老是让那些罪孽污秽影响着我们，搅扰着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影响着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的大的计划。弟兄姐妹，难道我们真的可以只要耶稣做我的救主，而不让他做我生命的主吗？绝对不可能。这种只有救主而不需要主的错误观念，完全颠倒了福音的真理。这多多少少都是受到了，哎呀，你只要信耶稣，就等于拿到天堂进入天国的门票，这种错误的观念所影响的。若是这样的观念一直存放在我们的脑中，那将会成为影响基督徒生命最大的毒瘤，恶性的肿瘤。我们不要再受这样的谎言给欺骗了。若我们不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真正的主，那么他绝对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的救主。那接着我们要看到的第二个部分，当保罗说完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接着他说到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遵他而行，英文的译本是讲说 walk 走路，行走 walk in him， 和哥罗西书前面一章十节所说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里面这个行事为人是同一个字。那么可以理解为我们要遵行耶稣的旨意，或者我们说效法他的样式，跟随他的脚踪，那就是在表达一个人一旦接受了耶稣做他的主之后，从此他就要开始展开他一起与主同行，走在自己生命道路的这条上面。那另外讲到了生根建造 rooted and built up in him， 同样是 in him， 在基督里。生根就好像这个拿植物来做一个比喻，树的根假如扎得够深够紧的话，没有腐烂的话，哇，那我们 一看到这个树的叶子一定是绿意盎然，可以按时候开花或者是结出好吃的果子来。那么建造的话呢，则是讲到这盖房子嘛，我们要不断的往上累积建造，一直到完工。基督徒的生命也一定要持续不断的向上建造，不断的追求和成长。那无论是植物也好，或者是房屋，它植物的根基或者是房屋的地基，那底部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是往我们比较不容易注意到的，因为埋在地底下，所以我们要从比较不容易看得到的地方，就包括了我们的学习，我们的聆听，透过人的传讲与教导，神的话语来影响我们看得到，别人看得到我们的地方。我家的前院有一棵樱花树，曾经在每年春天的时候就会有樱花绽放，盛开的时候，然后有一些蜜蜂。这是好几年前，可能是14还是15年我讲到的时候用的这个相片，我把它找出来。那有一年师母注意到，哎，怎么好久没看到它在开花了，然后这个树枝就完全枯掉了。你左边的这个图，这个树枝你一掰它马上就断掉，完全没有生命力了。然后我起先不以为意 啊，师母说他应该已经死了，然后我就看看看这个供水的线路有没有问题，其他的没有问题啊，其他的花草都还长得 蛮健康的，就只有这棵树它不开花了，叶子也不长了。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呢，没想到这个树干已经裂开了，中间有一道裂缝，完全裂开，有两道裂痕。这个当然了，再也看不到花开，小蜜蜂再也不来了。那再下一步呢，这棵树的再下一步也就是等着我们有时间就把它砍掉了，连根拔起了。那么我们家呢是一个老房子，我们住的是一个老房子，明年1923年的，明年他就满100岁了。那有一年呢，这个政府提供一个计划，是把这个木造，就是 很老的这些木造房子呢，跟原本地下这些水泥的地基，用很多那个金属，很厚的金属片把它定住，把它 bolting， 把它定住，拴住，就是免得那个大地震要来的时候，上面的这个屋子可能以前的工法的关系吧，那他们要加装这些这个固定的桩，让这个屋子不会整个倾倒下来。那无论是樱花树或者是房子，往往真的出大问题的时候，就是根部，就是这些我们平常不会注意到的地方出了问题。那根基的重要，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明白的。至于根基呢，耶稣曾经用过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都提到过。他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守我遵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看到了有根基跟没有根基的差别。那至于根基呢，耶稣讲到是听见我话就去行的，那个听见不去行的，就是随来随即倒塌很大的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假如希望我们的房子，我们生命的根基建造的稳固不会动摇，那么最重要的是，凡是听见主的话，就怎么样，就去行。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The Bible was not given to increase our knowledge, but to change our lives。”有人说，这个好像是这个 Moody 芝加哥这个非常有名的木道家。布道家、神学家 所留下来的话，圣经不是拿来增加我们脑中的知识的，而是来改变我们生命的。那若要看到我们生命是不是有被神的话语而改变呢？最好的方式就是观察我们自己的言行举止，看看我们有没有将神的话给行出来。那你到底是不是信的是不是耶稣基督？是不是尊他为你的主？那不是靠你怎么讲的，不是看你口条多好，而是看你怎么做的，怎么生活的。你的言行举止完全将你心里面所信的那位给暴露了出来。那你若是真的真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主，你真的不可能学到了一些圣经知识以后，然后看到你自己生命是完全没有被神改变的。那若是我们发觉自己渐渐的，我学圣经学得越来越好了，听到越来越会听了，他讲完第一点，我大概预测第二点就是什么了，然后甚至我越来越会教导，越来越会讲道了，但是却没有好好的行道，没有办法把你的道活出来，那么我们千万要小心了，我们就成了雅各书里面所说的那个自己欺骗自己的人，愚顽人。说到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25节讲到，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那么我们要如何来遵行耶稣的话呢？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来看看耶稣他去过哪些地方，我们就跟着他去到哪里。他除了耶路撒冷，除了圣殿，除了各地的会堂，耶稣还有到过哪些地方过？或者我们也可以直接从耶稣身旁时常出现的这些人来学习。耶稣愿意和哪些人同在？ 那么我们也就学习进入到那些人群之中。我们可以做一个时间的换算，我们一周有多少时间是身处在耶稣去的那些地方，是面对到耶稣面对的那些人群呢？我们真正在行道，我们真正说我们要与主同行的时间，绝对不是只有礼拜天每一个主日上午的两三个小时的时间而已，应该是我们12:30的末祷散会之后一直到下周的8-9点钟，那一整段的时间才是我们真正要行道的时间。那如果是我们做一个场合的转换，场域的转换，我们每个礼拜天在会堂，在主日学教室，等一下大家要去上课，听完道，听完讲了，然后学习完圣经之后，那么我们最应当行道的场合应该是要离开了教堂以后，当弟兄姐妹不在我们身旁的时候，那些个地方才是最需要基督徒去行道的场合。我们真正要为主做盐做光的时间是当我们要走进世界，当我们身处在世界的时候。那么这个也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强调的。我们就回到上一节，我们看到保罗是怎么说，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我们如果只有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主，但是没有遵他而行，活出他的样式，那么我们对基督耶稣的信仰就不能算是完整的，不是一个完全的信仰。我们不要忽略保罗在这边用的，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这个既然就当这样表达的方式，我列出几点来帮助大家对这样的观念有更深刻的印象。那就主观的经历而言，当我们在一个时间点，我们说我们愿意用信心接受耶稣了，是那一刻。那当自那一刻开始呢，我们就应当尽我们的本分，要遵他而行。那这一整条路需要用我们生命的时间去累积经验的累积来验证的。前面我们说我们信主的时候可以是说是一个整个人生的转捩点，转折点 turning point 是一个点，后面这一整条的线是我们在跟随耶稣的一个进程，一个 progress。 前面这个时间点我们说是得着了这份救恩，后面的时间段我们需要在这个救恩上面继续长进。那前面这个时间点我们说我们是接受了耶稣基督，后面这个区间我们是要跟随耶稣，我们是要活出基督的。那么我们既然有了前面的这个 turning point，我们就必须在后面整个 progress 中间能够持续不断的坚持下去。前面我们既然可以告诉别人我信，我所信的，那么后面我们就让我们整个生命让人看见我所行的。我们既然能够因信称义，白白的得到这样恩典，那么我们就要因着这样的恩典不断的继续追求成圣。约翰福音8:31记载的是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这句话耶稣是对着信他的犹太人说的，是已经信了他的人说的。对于已经信的人，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可见除了信，我们必须遵守主的道，主的门徒必须用生命表明出他们对主的信，也就是说我们要所行的去向人证明，也帮助我们自己肯定我们自己所是的。唯有当我们行在主的道中， 当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称得上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第三点我们要来看的是真信仰的检验。第七节的后半段开始，保罗还提到了信心坚固，还有感谢的心增长。坚固这边所讲的是对于所信的能够更加稳定，坚信不疑。这里的信心是在指我们整个对整个信仰的内容，可以理解为我们在所信的这个方面不会轻易的被人家一推就倒。那特别在当时异端的歪风整个很猖狂的时候，保罗鼓励哥罗西的信徒要按着所学的真道站立的稳，不要随便就被蒙骗了。然后最后保罗还说到要提到一个增长，刚刚讲到是感谢的心也增长，这个增长呢有一个充满这个漫溢出来的这样的这个意思。除了在信仰方面得到坚固，我们心中还能够不断的散发出感谢感恩，向 装不下来，要溢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这个也就是今天第三点，想要引导大家思考的真信仰的检验啊。特别我们刚刚提到，在当时教会情况啊，所处的环境啊，面对的挑战，不但这个有异端学说从内部要来影响整个基督信仰、整个教会，外在也有罗马整个帝国全部的力量要来逼迫基督徒、逼迫教会啊，内外夹攻哈。那自古至今，基督的教会总会因着我们所信的，面对到许许多多各式各样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当我们说我们要立志活出基督的时候，撒旦也不会闲着，他一定会这个实施精准打击哦。你往往你最关切、你最疼爱、你心中所最挂念的，他都能够正中你的要害。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把握住我们所信的，才能够抵挡面对生命当中所有的挑战。那我们就从这两个部分来检验我们自己。若是我们确信自己所信的，然后也不断的愿意深耕建造，时常在生活当中遵行主道，透过我们的生命来流露出这个馨香之气，那么我们一定可以发现我们对于自己所信的一定会越来越坚固。当你愿意听主的话，照主的吩咐去学习爱人、爱我的邻舍，去和原本那个感觉看起来不太对平的、不太靠谱的这种陌生慕道的朋友，和他们开始建立关系，然后和他们传讲福音，那么你一定可以发现圣灵借着你来流露出他的能力，帮助你对神的大能更加的认识，你的信心当然会因此更加稳固。当我们愿意听主的话去对付自己的罪、对付自己的软弱，可能是那些你尝试很多年了、很多次了想要戒掉的这些坏习惯，靠着主的话一个一个的被主来修剪，因着主的道一点一点的更加洁净，那么你对神的大能当然能够深信不疑。那这么一来，你会越信越深，即便是生活当中再有挑战，生命当中再遭到怎样大的风浪，你能够绝对能够不会有所动摇的。你会发现你的信和你一开始接受主的那个时候的信已经不再一样，也许一开始你还会偶尔会怀疑，但是经过生命的时间的淬炼累积之后，你的信一定更加稳固，而且你还可以因着你所信的去帮助到更多的人，不但帮助得到慕道友，帮助他们从正在探究真理的这个过程当中逐渐找到耶稣，找到他们生命当中的真光，同时你也可以因着你的信对神话语的纯熟，帮助到这些初信的人，可能他们遇到生活当中的困难啦、感情受挫啦、求职的路不顺啦、家庭当中偶尔有小的风暴啦，你都可以成为他们的帮助。因为我们都是要一同来走这个追随耶稣道路的这个同道中人。各位弟兄姐妹，你对于耶稣是谁，你对于耶稣为你做了什么，你对于耶稣的呼召，你对于耶稣的教导，你对于耶稣的使命是否越来越深信不疑呢？我们现在不管是一个人也好，或者是整个家庭，或者是每一个不同龄程不同阶段的人，可能有人是刚信主，或有人已经是在带这个小组长、团契的主席、主学老师、理事，当然也包括牧师和传道，不管任何龄程的人都会遇到很多很不一样的挑战。那么无论在怎么样的阶段，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对于所信的随时都有可能遇到冲击，对于所信的是有可能产生动摇，经过时间的洗礼、经历的累积，大大小小事情发生之后，我们要有的检验是我们对于所信的必须越来越坚固，而不是越来越容易摇动。各位弟兄姐妹，你的信必须是要越来越坚固的，你的今天要比昨天更加稳定，今年要比去年更加稳固，否则很有可能你已经成为那个信仰失了根的人，对于神的话不冷不热的人，你的心思意念、你的行为举止已经渐渐被这个世界给蒙蔽，被你心中那个自己塑造出来的另外一位主、另外一位耶稣给蒙骗了。你对于自己所信的已经冷感无动于衷，你对于是否要活出所信也丝毫不以为意。 那若是没有努力的要活出所信，你非常有可能已经把耶稣逐渐视为一个假的偶像而已。搞了半天，你只想要一位财神爷帮助你家财万贯，你把那一位财神爷叫做耶稣。搞了半天，你想要一个保护你的保镖，彪形大汉，别人叫关公，你把他叫做耶稣。搞了半天，你不是要找一位真正救赎主，你只想要找一个灵媒帮你探知未来，跟灵界打交道，或者你想要找的不过就是一个在 gym 里面健康的这个 trainer， 帮助你身体健康，帮助你延年益寿，你把它叫做耶稣。或者你想找的就是一个能够激发你生命意志力的这个帮助你排忧解闷的心灵导师，或者是冥想大师。你的那一位耶稣跟我们所信的耶稣完全不是同一位耶稣。那么基督信仰的神对你而言能不能够掌管你的生命，改变你的生命呢？假如是刚刚讲的这些偶像的名称，那么整个基督信仰对你而言真的一定会越来越虚，你对神的话只会越来越冷淡，因为所有的东西你都变成脑袋中的知识，而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让生命来做转变。那还有一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检验我们是否能够活出所信的方式，就是看看自己是不是成为一个充满感恩的人。这份感恩之情呢，不是只有感恩节到了才会向人家表达的，这种感恩不是那种敷衍形式，只是做个动作聊表心意而已的，不像是孩子被教导说，哎，你们拿了叔叔阿姨的礼物，哎，去跟他被爸爸妈妈催促的说，你要跟他谢谢，你道谢了没有啊？哦，不是这样被逼出来，被迫完成的动作。刚刚讲到这边想要表达的感谢是不但会满溢出来的，好像就是感谢的话不断的从你的嘴巴流露出来一样。那这样的感恩的心必须是发自内心向神的感恩。一个充满感恩的人代表了这个人他平时的生活当中他跟神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因为他总是思想到神的存在，他知道耶稣是真神是活神，不但是掌管万有，一定还是无时无刻无所不在的，所以他因此可以得到很多的确信，很多的稳妥，更是能够得到很多的满足跟喜乐。只有这样的人他的感恩才会不断的满溢出来。那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自己是不是时时感恩的人呢？我一天当中什么时候会向人或向神献上感谢？若是发觉自己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将感谢说出口的人，我们可以思考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同样也可以回到自己所信的来检验，到底是我跟神的关系到底出了怎么样的问题，让我没有办法开口感谢赞美，或者是说我满溢出来的吐出来的常常是苦水抱怨牢骚。我们假如真的是这样，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不是我容易把目光放在那些事情上面，总是看到那些缺点里头，导致我时常抱怨，时常不满足，只能发出更多的苦毒怨言，而少有感谢。我们可以这样想，一个说不出感谢的话的人呢，会让人感觉他好像总是看不到事情美善的一面，总是看到的都是丑恶的一面，好像所有的好处一切的祝福临到他的都是他应得的，没有什么好道谢的。那时常呢，把所有的怨气这些看不顺眼的一股脑的都堆到神面前。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有把感谢颂赞归给神而已，当我们嘴巴总是说一些埋怨憎恨的言语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样也把这些东西带到神的面前归给神吗？神难道听不见吗？神难道鉴察不出来我们心中的苦毒吗？那么明明他就是那一位配得一切感恩赞美的神，一天到晚却要被我们用苦毒怨恨咒诅去轰炸他，去呈现到他的面前，那么这样对我们生命会有好处吗？那这真的是我们的信仰，我们所信的神要带给我们的新生命吗？那我们要怎么样才会让感谢的心增长不断的满溢出来呢？ 就是学习对一切感谢，大事小事都感谢。当一个人渐渐会为自己所领受的一切来献上赞美的时候，在他心中一定可以看到一个更大的存在，更高的存在，更美、更善、更公义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他将会更无惧于环境当中一切的挑战。一个常有感恩的人，绝对比那个时常抱怨的人经得起挑战。我们看到，不是只有领受祝福的时候才感谢而已，是一切的事情，包括挑战，包括生命当中的试炼，更包括苦难，这样才是一切感恩。凡事感恩，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讲到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凡事任何的情况都要感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我们通常在好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为的所得着的一切向神献上感谢，无论是从人而来的或者是从神而来的，我们都可以视之为从神而来的赏赐，因为我们知道凡事都有神的美意，若不是源自于神，我们不可能得着。那么借着这样从小事、从好的事情上面开始操练，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作为显为至高、显为至大，我们可以用就用嘴巴表达出来，感谢主，这就三个字而已，不难吧？一秒钟说完，感谢主，那我们就是把感谢归给神这样的一个举动。也许你会因为一个人你感谢主，也许你会因为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你感谢神，因为你真真实实知道，若不是神，不可能得着。就在这样感谢的操练当中，你的心也越来感恩的心就越来越增长。那一旦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也许当下你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神的旨意，甚至觉得自己是一个对自己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苦难来着，但是我们已经学习到了同样的道理，不是经过神允许的它不会发生。所以我们就知道，即便在这样困难的处境当中，神还是与我们同在，在这样的困难当中，神还是与我们同在，那么我们就必定能够找到感恩颂赞的理由。那一旦我们真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这样的一位神，这样的一位主，那我们感恩的心自然也就没有办法停止，我们所献上感谢也必定能够蒙神的喜悦。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真信仰，从真信仰的内涵，我们强调不只是信什么，而是接受了谁，他是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那透过真信仰的表现流露，我们要明白，我们明白根基的重要，但是这个根基绝对不是只有停留在教学听说而已，最重要的是我们哪个时候把它给行出来，我们哪个时候做出来。讲到信仰的检验查核，我们在与主同行的道路上，我们不妨停下来评估自己，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对所信的比去年越来越加坚固，我们是不是一个越来越懂得感恩的人，成为那个事事感恩的人。那若是能够将这些原则把握住，我们便能够借着我们生命来活出所信，为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和耶稣基督，和我们这个生命要去和这一位掌管宇宙万有的唯一的永活的真神要一起同活，一起同行，那么一切的起点就是当你开始接触到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若是你听着福音能够谦卑的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勇敢的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付上一切的代价，那你们可以用信心来宣告将耶稣成为你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借此成为基督的门徒。那么信主以后，这几件事情是我们时常提醒的，这都是帮助我们在信仰上面能够生根，能够建造，能够活出所信最好的帮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带着应许带着能力的话语给我们，求主帮助在我们生命当中愿意来遵循你道的时候，能够时常经历到你自己的同在还有大能，使我们对你的信能够更加坚固，对你的感恩能够满溢出来，在我们生命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